大夫说，70个弟子亲身接受圣人的学说，名列孔子门下，都是诸侯倾向之才，其中可以南面为君的也有几个人。政事方面有冉有、姬录，言语方面有宰我、子贡。宰我主持政事，在齐国受到宠幸，田常作乱时他的主张行不通，自己死在宫廷中，齐简公也在澹台被杀。子路在魏国做官，孔亏作乱时他不能救君主出逃，自己被剁成肉酱。子贡、子高逃走，不能为君主殉难，享受人家丰厚的俸禄，却不能改变局面，身处人家尊贵的官位，却不能保全君主，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宽厚，而对君主却如此刻薄呢？同在一个师门学习，自以为懂得古今大义，明白君臣之理，却有的死有的逃，几个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道理是何等违背啊。文学说，宋商公知道孔父的贤能，却不早点任用，所以自己被杀。鲁庄公知道既有的贤能，却晚受政，而导致国家混乱。魏军亲近宁人，远离贤人，子路在蒲地，孔亏执政。齐简公不听宰我的话，而泄露了他们的计谋，因此两位君主被流放杀害，灾祸延及忠臣。子路和宰我虽然有执事，却没能参与谋划，所以可以死也可以活，离开或留下，他们的道义是一样的。晏婴没有死在崔杼、庆封的祸难中，不能说不义。微子离开殷商的祸乱，能说是不仁吗？大夫说，最美的园圃没有东西能装饰它，最贤的人保持纯真，虚假的纹饰不能增加它，所以金玉不经雕琢，美珠不用绘画。现在仲由、冉求没有弹着那样的材质，没有随侯珠、和氏璧那样的美璞，却强行纹饰，好比在朽木上雕刻，在千刀上磨砺，装饰魔母、画土人。虽然披上五色，光彩灿烂，但一遇到流水波荡，就败坏了。他们一心怀恋古道，枕着史书，危难时不能安定，混乱时不能治理，就像在乡里追赶鸡，鸡也没有同伙吧。文学说，不学习就无法修养自身，没有礼就无法辅助德行。和氏璧是天下最美的宝物，要等玉匠加工后才显现。毛强是天下最美的女子，要等香脂粉黛后才容貌动人。周公是天下最圣明的人，要等贤士教导后才通达。如今这些与世俗一样的平庸之人，不喜欢学问，只凭自己的愚蠢去承担重任，就像没有桨和舵渡江海而遇上大风，漂没在百仞深渊，向东流入无边的河流，怎能阻止而停下来呢？大夫说，人性有刚强柔弱，形貌有好有坏，圣人能顺应，却不能改变。孔子只能改变弟子们的服饰，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内心。所以子路解下长剑，脱掉高冠，在夫子门下屈节受教，但提起衣襟，在师友之间仍旧是一副刚强模样，粗鄙之心还在。宰我白天睡觉，想减少三年之丧。孔子说，粪土之墙不能粉刷，像仲由这样恐怕不得好死。所以内心没有实质，而外表学习文饰，即使有贤师良友，也像在油脂上绘画，在冰上雕刻，白费时日。所以良师不能装饰驼背，香脂不能改变魔母。文学说，西施被蒙上不洁之物，粗俗的人也会眼鼻，丑人盛装打扮可以祭祀上帝。假如这两人不进入圣人之门，终不免成为穷困之人，怎能得到卿大夫之名？所以磨石是为了使刀刃锋利，学习是为了发挥才能。孔子说，孤不像孤，这还是孤吗？这还是孤吗？所以人力加工后就成了宗庙之器，否则就是除灶的柴火。干月的金属不磨砺，普通人看不上，工匠加工后，君主穿戴来上朝。丑人自以为美，所以装饰，愚人自以为有知，所以不学，别人笑话自己却不知道，不喜好用人，这是自以为是的过程。